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杨鹤，堂弟杨鄂，陈其余、元末、熊文灿、洪云征、练国士、丁启瑞、叔父丁魁楚、郑崇简、方孔昭、杨一鹏、邵杰春、余英贵、高斗书、张仁学。杨鹤，字修林，武陵人。万历32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洛南知县，后调任长安。万历40年升任御史，上奏请求为东宫太子安排讲学，并且说，近来您的爱女在宫中遭奴仆欺凌，您的女婿在昭室被人殴打，他们敲宫门申诉您听不到，上书奏报也到不了您手中，沿路被堵塞到了极点。当时寿宁公主的丈夫冉心让被长家的宫女梁英女、内官彭敬朝等人殴打侮辱，公主三次上奏都没有呈达皇帝，冉心让因此摘下官帽扔在长安门离去，所以杨鹤提到了这件事。不久杨鹤出京督管两淮盐法，并巡按贵州。贵州与乌撒接壤，距离川南的叙州千里之遥，难以节制。土官安云龙死后，他的族人与詹义人安孝良争夺官印，引发了30年的战乱，最后官印被安孝良占据，安孝良的父亲安绍庆又占领了詹义州，这些地方都是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的咽喉要地。杨鹤请求将乌撒划归贵州管辖，因为距离近，便于节制，可以消除后患，但朝廷商议后没有决定。不久安孝良果然作乱，正如杨鹤所说，贵州的土官数以百计，其中水西的安氏势力最大，但土地、户口、供赋等情况都没有册籍可以查考。杨鹤于是发文命令宣慰使安慰将这些全部登记造册，包括首领木把的姓名、城西的来龙去脉都详细列出上报，从此布册文书才清楚，奸邪弊端容易查核。事情办完后，杨鹤不等朝廷命令就自行回京，过了很久才返回朝廷。杨浩四路大军战败后，杨鹤举荐熊廷弼、张鹤鸣、李长庚、薛国用、袁英泰，说辽东战事的失误在于没有估量敌我双方情况，导致丧失辱国，错误在于经略，不熟悉时机催促进兵，错误在于辅臣，调度无人过问，束手无策，错误在于兵部，而皇上优柔寡断，又是皇上自己耽误了自己。当权者厌恶他的直率，打算借其他事将他驱逐，于是他称病离职，遭遇父亲去世。天启初年被启用为太仆少卿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南安、赣州，还没上任遭遇母亲去世，而广宁又战败了。魏忠贤认为杨鹤袒护熊廷弼，革除了杨鹤的官职。崇祯元年征召他担任左迁都御史，晋升左副都御史。杨鹤上奏说，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培养元气，自从大规模战事和徭役以来，加派赋税频繁，官府和百姓都被掏空，百姓的元气受伤。自从辽东、贵州、四川丧失失率，尸骨堆积如山，边疆的元气受伤。自从士大夫结党营私，互相倾轧，逆焉趁虚而入，诛杀善良人士，士大夫的元气受伤。这就像重病刚有起色，血脉尚未调和，风邪容易侵入，办法在于培养。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名言。在此之前，辽东用兵，逃兵害怕不敢归队，聚集在一起抢劫。此时关中连年大旱，当地官员不体恤百姓，白水人王二聚集众人，涂黑脸面闯入城城，杀死知县张耀才。从此府谷的王家允、汉南的王大良、接州的周大旺等群贼蜂拥而起，三边的基军响应他们，这就是流寇作乱的开始。当时天下太平已久，突然遭遇战事，人人没有坚守的意志，大官们厌恶听到贼寇的消息，说这不过是饥饿的流民，慢慢自然会安定下来。第二年总督武之望去世，过了很久朝中大臣没有人愿意前往，大家推举杨鹤。崇祯皇帝召见杨鹤询问方略，杨鹤回答说，清正谨慎，自我约束，抚恤将士罢了。于是任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，接替武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到达后，王大良、周大旺、王二已经先被诛灭，但记起的人更多。杨鹤一向有清正的名声，但不懂军事。这年冬天京城戒严， 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、临洮五镇的总兵官都因秦王带兵出发。延绥的军队在半路逃回，甘肃的军队也哗变，害怕被诛杀，都加入贼寇，贼寇更加嚣张。崇祯三年正月，王左挂等人攻打宜川，被知县成才击退，转攻韩城。军中缺乏主帅，杨鹤命令参政洪承畴抵御，俘获斩杀300多人，围困解除，贼寇逃往清涧。杨鹤接连上书请求各位将领返回本镇，没有结果，启用旧将杜文焕任职。2月，延安知府张辇、都司艾慕在延川围困贼寇，招降了贼首王子顺、张树胜、姬三儿。另一股贼寇王家允劫掠延安、庆阳，杨鹤隐瞒不报，反而发给投降的贼寇王虎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掠地虎、混江龙等人免死文书，安置在延绥、河曲之间。这些贼寇仍然像以前一样奸淫抢掠，当地官员不敢过问，贼寇的祸患从此形成了。7月，王家允攻陷黄甫、清水、木瓜，接着攻陷府谷，杜文焕将他们击走，贼寇流入山西。已经招抚的王左挂派白汝学攻打绥德州，图谋内应。事情暴露，巡按李应期与洪承畴商议在绥德处死王左挂等人，57人都被杀。12月，贼寇神医园攻陷新安、宁塞、柳树涧等堡。宁塞是杜文焕居住的地方，他的族人大多遇难。第2年正月，贼寇放弃宁塞，攻陷保安。神医园死去，他的弟弟神医魁围攻庆阳，攻陷河水。杨鹤听说后移驻宁州。神医魁请求招抚，送回河水知县蒋英昌。另外的贼寇拓先灵、金赤鹏、郭天兴、田静安、独头虎、上天龙等人也先后投降。杨鹤在城楼设立皇帝的座位，贼寇跪拜高呼万岁。杨鹤宣读皇帝的谕旨，让他们立誓，要么归队当兵，要么回乡务农。贼寇假装答应，杨鹤就当场赦免他们的罪行，从此群岛把总督看作儿戏了。杨鹤又因为神医魁最强，把他请到自己的帐中，同睡同起，神医魁果然来了。杨鹤列举他的10条罪行，神医魁就叩头谢罪。杨鹤立刻宣读诏书赦免他，给他官职，将他的4000多部众安置在宁塞，派守备吴洪器护卫他们。杜文焕听说后感叹说，宁塞那一仗，贼寇因为害怕我才逃跑，现在贼寇假装投降，杨公相信他们借明城作为盗贼的资本，我的族人怎么能和贼寇挤在这个地方呢？于是带着族人离开了。5月，杨鹤移驻耀州，贼寇攻破金锁关，杀死都司王连。7月，另一支贼寇李老柴、独行郎攻陷中部，田静安带领600人据守马栏山接应他们。而投降头目神医魁的党羽如成明尤其桀骜不驯，杨鹤命令神医魁在耀州又杀了他，他的党羽猜疑恐惧，挟持神医魁反叛。御史谢三兵上言，杨鹤说庆阳的招抚局面已经结束，贼寇都遣散完毕。中部的贼寇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？奏书下发巡按御史吴深何时上奏，吴深上奏说杨鹤主张招抚贻误国事。皇帝发怒，将杨鹤逮捕下狱，发配元州。崇祯7年秋天，杨鹤的儿子杨嗣昌被提升为宣大山西总督，上书推辞说，臣的父亲杨鹤以总督之职遭谴责已经3年，臣还有什么心思再担任这个职务。皇帝下诏好言答复他，但没有赦免杨鹤的罪责。崇祯8年冬天，杨鹤在流放地去世，杨嗣昌请求抚恤，皇帝恢复了杨鹤的官职，但没有给予抚恤。杨鹤当初因游士禄在宁夏大捷的功劳，升任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，世代荫庇锦衣卫千户。崇祯10年，因贺虎臣在宁夏破贼的功劳，追赠太子少傅。崇祯13年，又因甘肃的功劳，让他的一个儿子担任官职。堂弟杨鄂，崇祯4年考中进士，担任御史，有才能的名声，升任顺天巡抚。京城陷落后，逃往南方，福王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四川、湖广军务。陈其余，字玉炫，保德州人，万历44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洛阳知县。天启2年，升任礼科给事中。杨连弹劾魏忠贤， 陈其愚也上书竭力诋毁魏忠贤。天启六年春天，由户科左给事中调任陕西副使，升任右参政，分守南阳。崇祯元年，加授按察使职，不久历任陕西左右布政使。崇祯五年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接替张福珍巡抚延绥。当时大盗神一魁、不沾泥等人已被歼灭，但余党还很多。年成严重不好，百姓大多跟随贼寇。第二年五月，陈其愚上书极力陈述从福州、延安到镇城一千多里的饥荒和盗贼情况，皇帝下诏免除延安、庆阳的田租。陈其愚于是派副将卢文善讨伐斩杀截山虎、柳道直、金赤鹏等人，不久派游击常怀德斩杀薛仁贵，参政戴君恩斩杀一条龙、金刚钻、开山药、黑煞神、人中虎、武阎王、马上飞，都司贺思贤斩杀王登怀，巡检罗胜楚斩杀马红狼、满天飞，参政张伯金斩杀满额、擒获黄参药、格勾飞，守备严世恒斩杀张聪、樊登科、樊继荣、一块铁、青背狼、穿山甲、老将军、二将军、满天星、上山虎，把总白氏想斩杀扫地虎，守备郭金城斩杀八地虎、阔天飞，守备郭泰斩杀跳山虎、新来江、就地滚、小黄鹰、防日兔，游击罗世勋斩杀甲总管、逼上天、小红旗，其他将领斩杀草上飞、一只虎、一赤飞、云里守、四天王、薛红旗、独尾狼，各个头目几乎被消灭干净。陈其愚于是上书说，流寇作乱开始于饥荒，而成于元凶的煽动诱惑，导致两郡三路都成为盗贼的巢穴。现在没有动用一兵一卒，没有拉断一根弓弦，就擒获斩杀头目177人，及其党羽1000多人。头目既已除掉，余党自然消散。以前砍倒树木、举起竹竿的人，现在扛着锄头、背着耒耜了。皇帝嘉奖他，命令记录有功将士上报。延绥的群贼大多瓦解，只有钻天哨、开山斧占据了永宁关。永宁关在镇城东面，前面有山阻挡，下临黄河，多年攻打不下。陈其愚说这不能靠力取，于是暗中挑选精锐士兵，公开说总之发檄文调兵，命令贺仁龙率领他们向西，自己作为后队直达延川。不久策马向东说，看我的马头指向哪里。秘密率军快速进山，贼寇没有预料到大兵到来，惊慌溃散，焚烧了他们的巢穴，斩首1600多级，两个贼首都杀了。分兵攻击斩杀金赤鹏一座城，获得首级550。盐水的群盗全部平定，陈其愚的威名传遍关陕。于是群盗全部聚集到山西，流窜冲入河北、京城南部。冬天黄河冰坚，从渑池渡过，蹂躏河南、湖广、窥伺四川。第二年，朝廷议论各镇巡抚事权不统一，应该设立大臣统领，很多人推荐洪承畴。因为洪承畴正总督三边，不能调动，于是提升陈其愚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，专门办理流贼事务。陈其愚发文命令各将在陕州会师。在此之前，老回回、过天星、满天星、闯他天、混世王五大营从湖广进入四川，攻陷夔州，因地形险阻又逃回湖广，分为三支，一支进犯均州前往河南，一支进犯云阳前往西川，一支进犯金七平渡河进犯商南。陈其愚于是奔驰到均州，发文命令四位巡抚会合讨伐。陕西的练国士驻扎商南，阻挡他们西北，云阳的卢相生驻扎防线竹山，阻挡他们西面，河南的元末驻扎卢氏，阻挡他们东北，湖广的唐辉驻扎南漳，阻挡他们东南。陈其愚于是和卢相生一起督率将士从竹溪到达平利的乌林关，打了十多仗，斩获贼寇1700多级。过了七天，在咩家沟大破贼寇，斩获1080多级，总兵邓启功劳最多。随后在瑞溪设伏，连续作战，斩获300多级，到狮子山斩获720多级。其他将领杨化林、杨世恩、周仁凤、 杨正方等人分道攻击贼寇，擒获了他们的头目闯王、翻山虎等人。陈其余上言，胡广多次告捷，一时大道几乎消灭干净。那些窜伏在深山的，陈都率乡兵作为向导，无学不搜，胡广逐渐有了安宁。皇帝嘉奖慰劳他。于是都率副将刘谦等人搜捕竹溪、平利的贼寇，追到五郎河，擒获头目12人。派参将贺仁龙等人追了八昼夜到紫阳，贼寇死了10000多人。在此之前，贼寇进入四川，又从四川进入陕西，从阳平关逃往巩昌，洪承畴在秦州抵御。贼寇于是越过两当，袭破奉县，分为两支，一支奔向汉中，走小路进犯城固、阳县；一支从奉县奔向宝鸡、千阳。于是贼寇在平利、浔阳之间的有几万人，从四川进入西乡的有2-3万人，进犯城固、阳县的又东下石泉、汉阴，汇合于汉阴、新安，窥伺商州、洛南。这时陈其余认为湖广贼寇已尽，古行西进，认为贼寇不值得平定，于是派游击唐通防守汉中，以保护藩王封地。派参将贺仁龙、刘谦、夏浩扼守略阳、勉县，防止贼寇西逃。派副将杨正方、于世仁扼守包城，防止贼寇北逃。亲自督率副将杨化林、柳国镇等人驻扎阳县，防止贼寇东逃。又发文命令练国士、卢相生、袁墨各自防守要害，截断贼寇逃跑。贼军看到官军从四面聚集，非常害怕，全都逃入新安的车厢峡。各位首领李自成、张献忠等都在那里。峡谷四面高山陡立，中间绵延40里，容易进入却难以出来。贼军误入其中，山上居民扔石头攻击，有的投掷火把，山口用石头堵塞，道路断绝，没有粮食可吃，非常困窘。又下了20天大雨，弓箭全都脱胶，战马缺乏草料，死了一大半。当时官军紧逼，可以全部歼灭。李自成等人看到形势窘迫，采用同党顾君恩的计谋，用大量珍宝贿赂陈其余的左右亲信以及各位将帅，假装请求投降。陈其余没有大计谋，立刻答应了，先后登记36000多人，全都慰劳遣散，让他们回乡务农。每百人派一名安抚官护送，传令所经过的州县准备干粮送行，各位将领不得阻拦干扰安抚事务。各位贼军没有受到重大打击，投降并非真心，出了栈道后就不再服从约束，全部杀死50多名安抚官，攻略各州县，关中大为震动。陈其余后悔失策，于是把罪责推给别人来为自己开脱。贼军刚反叛时，突然到达凤翔，诱骗开城，守城的人知道是诈，假装用绳子吊他们上城，杀了先上城的36人，其余人喧闹着离去。贼军侵犯宝鸡，也被知县李家燕挫败。陈其余于是弹劾李家燕以及凤翔相关孙鹏等人阻挠安抚大局，抚案官也有一心。皇帝发怒，严厉斥责抚案官，逮捕了李家燕、孙鹏以及市民50多人。陈其余又请求皇帝敕令陕西、云阳、湖广、河南、山西五巡抚各自把守要害，有失则治各位大臣的罪，希望以此分担自己的过错。又归罪于巡抚练国士，练国士也被逮捕。给侍中顾国宝弹劾陈其余危害国家边疆，皇帝下诏解职等候查办。御史傅永纯又弹劾陈其余解陇州之围时上报守功不实，皇帝下诏除名，由锦衣官逮捕审讯。9年6月被贬谪戍守边疆。起初陈其余在任南阳时，唐王杀了他的世子，还想废掉世子的儿子朱玉建。依靠陈其余的力量，朱玉建得以成为世孙。后来朱玉建在闽地自立为帝，召陈其余为东阁大学士。道路遥远，陈其余没有听到任命，死在家里。元末，字忠相，靖海人，万历47年进士。授官怀庆推官，升任吏科给事中。魏忠贤气焰正盛，因为同乡想招揽他，元末推辞不肯。言官迎合魏忠贤的意思，弹劾元末，被罢官回乡。崇祯初年，恢复官职，历任升迁至太常卿。6年春，以迁都御史身份巡抚河南。 刘贼从军州进犯河内，元末率领左良玉、汤九州、李碑、邓琦的军队在边境上待敌，又率领汤九州、程雪夜逼近吴城贼营，大破贼军。松县、洛宁以北名城几十座，贼军躲避不敢进攻。陈其余在车厢峡放走李自成后，元末从汝州移驻卢氏，传令左良玉、汤九州各自陈兵把守要害，得以安宁了几个月。当时贼军势力嚣张，左良玉等人接到都师的檄文，守备还算坚固。元末率领诸将斩杀俘获很多，贼军大多逃往陕西、湖广境内。不久，贼军分为三部，从颍州进犯凤阳、黄陵、中州各地告急。八年夏，元末被逮捕离去。过了很久，得以释放回乡，八年去世。熊文灿，贵州永宁卫人。万历35年进士，授官贵州推官，升任礼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出使琉球回来，升任山东左参政、山西按察使、山东右布政使。因守丧回乡，从此搬家到淇水。崇祯元年，启用为福建左布政使。三月，就地拜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福建。海上本来有很多大盗，袁静、李忠投降后，杨六、杨七以及郑芝龙相继兴起。总兵官于资高招降杨六、杨七，郑芝龙仍然猖獗。但郑芝龙常常打败都司洪先春，却放他不追，俘虏一个游击，不杀。于资高战败，放他逃走。当权者知道可以招抚，派人劝降他。熊文灿到任后，优待郑芝龙，让他为自己所用。郑芝龙的同党李奎奇两次投降，两次反叛离去，郑芝龙攻击并擒获了他。海上警讯逐渐平息，但中兵又起事。中兵起初也接受招抚，后来再次反叛，进犯福州。熊文灿又骗中兵前往泉州，让郑芝龙击败了他。不久在大洋上逼迫他，中兵投海而死。福建境内多次平定大贼寇，都是郑芝龙的功劳，熊文灿也因功升职。五年二月，升任熊文灿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。在此之前，海寇中林秀投降后又反叛，被郑芝龙擒获，他的同党溃散进入长汀，转而劫掠江西所属州县。熊文灿传令郑芝龙多次打败贼军，而福建有红衣的祸患，海盗刘湘趁机而起，接连进犯福建、广东沿海州县，皇帝以此责备熊文灿。熊文灿不能征讨，于是商议招抚，贼军假装答应。参政洪云征，长沙人，起初任广西参政，曾经搜捕中林秀余党，斩首30多人，彻底毁掉他的巢穴。熊文灿于是命令洪云征与副使康成祖、参将夏之本、张一杰进入贼船宣狱，全都被扣留。熊文灿害怕获罪，上奏说各位大臣相信贼军自己陷入困境。几时中朱国栋弹劾他，皇帝下诏降职，戴罪立功。八年，郑芝龙联合广东兵在田尾远洋攻击刘湘。刘湘胁迫洪云征命令停兵，洪云征大喊说我誓死报国，赶快进攻，不要错过时机。于是遇害。刘湘是穷自焚淹死，康成祖等人逃脱回来。贼党1000多人到浙江归顺，海盗全部平定。熊文灿在福建、广东任职很久，积累的财物不计其数，用大量珍宝结交朝廷内外的权要，图谋长久镇守岭南。恰逢皇帝怀疑刘湘没死，而且不了解熊文灿的为人，派中使假借到广西采办的名义去暗中观察他。中使到达后，熊文灿送了很多礼物，留他饮酒10天。中使很高兴，谈到中原贼寇作乱，熊文灿正好喝醉了，拍案骂道：各位大臣误国罢了，如果是我熊文灿去，岂能让这些鼠辈到这种地步。中使站起来说，我不是去广西采办，是奉皇上之命来观察您，您确实有当世之才，非您不足以平定这些贼寇。熊文灿出乎意料，后悔失言，随即说有5难4不可。中使说，我去见皇上亲自请求，如果皇上没有令息，那么您就不能推辞了。熊文灿无话可说，答应说是。中使回朝，果然对皇帝说了。起初，熊文灿搬家到淇水，与同乡姚明公是姻亲，姚明公任詹事， 又与杨嗣昌交好。杨嗣昌掌握兵权，受到皇帝眷顾，因为皇帝急于平定贼寇，希望得到一人帮助自己，姚明公于是推荐熊文灿，并说此人有内援可以利用。杨嗣昌高兴，于是推荐了他。十年四月，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代替王家珍总理南京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军务。熊文灿接受任命，立即请求将左良玉所统帅的6000人马作为自己的军队，并大量招募广东人以及雾霾中善于使用火器的1000-2000人来保护自己，弓刀甲胄非常整齐。驻扎庐山时，拜访他交好的僧人空颖。僧人迎上去说，您错了。熊文灿凭退旁人问原因，僧人说，您自己估量所率领的军队足以制服贼军吗？熊文灿说，不能。僧人说，各位将领中有可以托付大事独当一面不需指挥就确定的吗？熊文灿说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僧人说，这两项既然不能抵挡贼军，皇上只是用名声使用您，给予厚望，一旦不成功就会被杀。熊文灿后退站立了很久，说，招抚怎么样？僧人说，我料定您一定会招抚，但流寇不是海寇可比，您要慎重。熊文灿离去，抵达安庆，皇帝所派的中官刘元斌、卢九德监督永卫营军的也到达。左良玉是宿将，桀骜不驯，不接受文官节制，恰逢他的部下与广东军不和，大骂。熊文灿不得已遣返南兵，但左良玉的军队实际上不为他所用。杨嗣昌对皇帝说了，于是以边疆逢举、苗有才的5000人马隶属于他。苗有才在真阳战败，而金营将黄德公接连击败贼军，威势大振。当时杨嗣昌提出四正六余的策略，增加兵饷大半，期望消灭贼军，贼军很害怕。等到熊文灿到来，金军屡次获胜，贼军更加害怕。熊文灿却决定招降，刚到安庆就派人招降张献忠、刘国能二人听从命令，于是更多次刊印招降檄文，在交通要道张贴，又请求将百姓和粮食全部迁入城中，贼军无所掠夺，应当自行退去。皇帝发怒，责备熊文灿。杨嗣昌心里也认为不对，但既然已经任用他，就委屈地为熊文灿辩解，同意他的请求，拨给他基辅、山西兵各3000。第二年，刘国能果然投降，而张献忠偷袭占据了古城。恰逢黄德公又在武阳大破贼军，马士秀、杜应金半夜在信阳城下投降。张献忠被左良玉攻击受创，几乎被擒，他的部下饥饿困顿大多散去。张献忠走投无路，也通过陈洪范投降。于是杨嗣昌凭功论罪，贬斥洪承畴、曹变蛟等人，而称赞熊文灿的功劳。不久金军解遂平之围，斩获3000多人。当时熊文灿在豫州，马敬忠、罗汝才等13家贼军聚集南阳，熊文灿下令杀贼者偿命。贼军不肯听从，就送金银布帛酒肉犒劳他们，名叫求贼。皇帝探得情况，说熊文灿大话没有实际。熊文灿害怕，孙传庭出关击贼，熊文灿不救援，而杨嗣昌已经进入政府掌握中枢了。九月，熊文灿驻扎襄阳，贼军分别占据云阳、襄阳各险要，诸将请求出战，熊文灿提议分兵。卢九德说，兵分则力量削弱，一旦失利，全军动摇了，不如集中兵力合击。众人说好，于是以千事张大金兼大将左良玉、陈洪范的军队，以通判孔真慧兼副将龙在田的军队，在双沟交战，大破贼军，斩首2000多人。罗汝才、惠登相率九营逃往均州，李万庆率3营逃往光州、固始。11月，京师戒严，赵洪承畴、孙传庭入卫。罗汝才等人以为是要讨伐自己，害怕而叩见太和山提督中官，向熊文灿请求招抚，熊文灿答应了，将罗汝才及一丈青、小秦王、一条龙4营安置在云县，将惠登乡及王国宁、常德安、杨有贤、王光恩5营安置在均州。上奏说，臣对李万庆、贺一龙、马光玉及顺天王主张剿灭，其他都主张招抚。 请求赦免罗汝才等人的罪行，授予官职。皇帝同意了。当时金军左良玉的军队都因入卫而开走，马士秀、杜应金于是在许州反叛。起初马士秀等人投降，左良玉将他们的部众安置在许州城外。许州是大州，左良玉的将领们把家眷和财物寄存在那里。左良玉长期征讨不归，马士秀、杜应金在熊文灿军中假装请求紧急归家，借用左良玉的军号入城。半夜士兵从府地中杀出，烧毁城南楼，抢劫仓库，杀死官吏，带着财物投奔李万庆。李万庆是贼军首领射他天。12年3月，左良玉回来，击败并降服马敬忠，让刘国能攻击降服李万庆，马士秀、杜应金也再次投降。顺天王已先前死去，他的同党顺义王被部下杀死。熊文灿于是上奏说，臣的兵威震慑，投降者接连不断。13家贼军只有吉、左吉、马光玉三部尚未伏法，可以一年半载平定。皇帝下幽诏答复他。起初张献忠投降时，拥兵万人占据古城，索要10万人饷银，熊文灿及朝内外要人都给他，为他请求官职、土地、官房。张献忠列出军状说请求被派遣，不久三次传檄他的军队都不响应，朝廷内外知道张献忠必定反叛。后来罗汝才投降，不肯解除武装。等到马敬忠、李万庆等人都投降，熊文灿认为策略成功，说天下将没有贼了。5月，张献忠于是在古城反叛，在防线劫持罗汝才，于是九营都反叛。起初军州五营害怕被讨伐，自己一聚，互相歃血为盟，抵御张献忠，不久也叛离。皇帝听说变故，大惊，削去熊文灿官职，戴罪办事。7月，左良玉在罗营山攻击张献忠，战败。皇帝大怒，命令杨嗣昌来取代。杨嗣昌已到军中，立即派使者逮捕熊文灿下狱，处以大辟之刑，他所亲近的姚明公掌权，却不能救他。13年10月，熊文灿最终被处死于闹市。练国士，字君玉，永城人，万历44年进士，授官沛县知县，调任山阳。天启2年，征召授官御史。广宁失守，练国士请求冀州、宣府、大同及山东、山西、河南府臣各自练兵10000，以壮大山海的声援，又请求捕捉诛杀大同的妖人。又上书议论魏忠贤让一群太监侮辱尚书钟禹正，索要冬衣，损害国体。练国士在建元、匡正补救很多。给事中赵兴邦是魏忠贤的私人，以练国士为赵南星同党，弹劾他被削籍为民。崇祯元年恢复官职，升任太仆少卿，晋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关中连年饥荒，盗贼蜂拥而起。4年正月，神医元攻陷保安，王国士派贺虎臣增援延安，而亲自率领副将张全昌连续在中部和左阳、韩城击败点灯子，又在宜军、洛川击败另一股贼军，降服其首领李英敖。诸将张全昌、赵大允、王承恩、杜文焕、贺虎臣等分头在城城、宜川、耀州、白水和左阳剿贼，斩首1900有余。总督杨鹤接受各路贼寇投降后，不久又相继反叛，田静安、李老柴攻陷中部。王国士与王承恩围攻5个月，攻克中部，但所部也频繁失利。杨鹤被召回朝廷，王国士也戴罪立功自赎。5年，红军友、李都司等将要进犯平凉。王国士从荆州赶往固原，传令大帅杨家模斩杀贼军哨马，切断其侦察。贼军于是逃往庆阳西濠，杨家模、曹文、赵兰基大败贼军。从3月到5月，大小数十战，贼军最终被消灭，王国士被免去戴罪。当时关中五镇大帅曹文、赵、杨家模、王承恩、杨林、贺虎臣各自统领边军协同征讨，总督洪承畴尤其善于调度。贼军首领大多被歼灭，其余全部逃往山西，关中稍微安定。6年冬，贼军从渑池渡河进入卢氏。第2年，贼军就从河南、 湖广进入汉南。总督陈其愚传令王国士驻守商州，协助剿灭商南卢氏贼军。汉南贼军于是从宁羌到两当劫掠奉县，出栈道攻陷宝鸡，关中贼军又猖獗起来。不久，陈其愚接受贼军投降，传令各军不要攻击。贼军出险要之地，就大肆劫掠凤翔、临游、宝鸡、扶风、千阳、黔州、泾阳、礼泉。陈其愚把罪责推给王国士来为自己开脱。王国士上书说，汉南贼军全部进入栈道，陈其愚传令停止进攻，我不知道他招抚的实际数目。等到看见陈其愚的奏书，八代王部13000多人，蝎子快部10500多人，张庙守部9100多人，八大王又一部8300多人，我不禁仰天长叹。一个月内，招抚强寇4万多人，全部从栈道进入内地，饮食从哪里来，怎能不抢掠？况且一个大帅率领3000人，而一个贼军首领反而拥有万余部众，怎么能服从纪律？即使借口说要回原籍，延安州县突然增加4万多人，安置在哪里？合计各路征剿军队不满2万，而投降贼军超过4万，岂是内地兵力所能支撑？难怪他们接连攻陷明城而无法挽救。如果责怪我不堵截剿灭，那么之前已有停止进攻的檄文；如果说贼军已经接受招抚，因误杀使者而导致这样，那么在误杀之前为什么攻破临游、永寿？如今事情已到这一步，只有紧急调集大军进行讨伐。如果仍然认为他们愿意回原籍，禁止军队剿灭，三秦的祸患何时才终结？奏书呈入，事情已无法挽回，于是被逮捕下狱。9年正月被流放戍守广西。过了很久，凭叙之前功劳被赦免归还，恢复官服。服王时被召为户部左侍郎，不久改任兵部。12月加衔尚书，仍然处理侍郎事务。第2年2月退休，不久去世。丁启瑞，永城人，万历47年进士。崇祯初年历任山东右参政，因事被贬为陕西副使。9年宁夏兵变，丁启瑞逮捕并斩杀杀害巡抚王吉的6名首恶，军中大为安定。再次升任右布政使，分守关南，跟随巡抚孙传庭讨贼。11年冬，就地拜为右迁都御史，代替孙传庭巡抚陕西。连年干旱，百姓更加成为盗贼，长武、环、白水、长安、临潼、咸阳贼军如刺猬毛般纷纷起事。13年，由于都师杨嗣昌推荐，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代替郑重简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讨贼。第2年，杨嗣昌死，加丁启瑞兵部尚书，改成都师，代替杨嗣昌全面总督陕西、湖广、河南、四川、山西及江南北各路军队，仍然兼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，赐予宝剑、敕书、印信，如同杨嗣昌。丁启瑞自从被贬为河西副使，多次升迁都在陕西，但实际上是个庸才。担任总督、巡抚时，遵照都师约定，谨慎行事，无功也无过。等到都师任重专权时，就不知所措了。丁启瑞受命后出潼关，将从承天前往荆州杨嗣昌军中。湖广巡按汪承照说，大贼在河南、荆、湘，幸好没有警报，不必烦劳大军，把汉荆船只全部藏匿。丁启瑞到达后，5天不能渡河，转而向邓州，邓州人闭门辱骂。经过内乡，地方官闭门不让他们采购粮食。军队在荒山间行军，宰杀马骡，用野草烧烤，士兵吃不饱。这时李自成已攻陷洛阳，包围开封，有部众70万，丁启瑞畏惧不敢增援。听说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一带兵力较少，就与诸将谋划说，皇上命我剿灭河南贼军，这也是河南贼军。于是传令左良玉在麻城击败张献忠，斩首1200。开封天天告急，他则说，我正对付张献忠，不去了。听说傅宗龙将要入关督率秦军，丁启瑞说三边已设置总督了，请求皇帝另外下发敕书，于是改命傅宗龙对付李自成。9月，傅宗龙在项城战败身亡，丁启瑞不能救援。贼军乘胜攻陷南阳， 杀死唐王，开，如二郡望风降服。12月，李自成再次包围开封。河南巡抚高明衡飞檄传报，丁启瑞率兵前往，避贼入开封城，部下大肆奸淫抢掠。总兵陈永福射中李自成左眼。第二年正月，贼军解围离去。丁启瑞在许州时畏惧贼军逼近，才前往开封。离城30里，而开封城就被攻破。他抵达开封时，开门进入，贼军趁机进攻，几乎失陷。四月，李自成和各路贼军再次进攻开封。六月，皇帝将侯恂从狱中释放，命他督率援剿诸军，救援开封。侯恂未到达，开封围困更加紧急。皇帝多次下诏严厉责备丁启瑞。丁启瑞不得已，就大规模集结左良玉、虎大威、杨德正、方国安军队，会同保定总督杨文岳，在七月会师于朱仙镇，与贼军营垒相望。贼军百万，丁启瑞想出战。左良玉说，贼军锋芒锐利，不可攻击。丁启瑞说，围困已很紧急，一定要出击。诸将都恐惧。左良玉回营就率先逃跑，各营都逃跑，丁启瑞、杨文岳并齐奔往汝宁。贼军渡河追击，追赶400里，损失马骡7000，将士数万，丁启瑞的敕书、印信、宝剑都丢失。事情上报，皇帝下诏革职听候替代。九月，贼军掘开马家口和淹灌开封，开封于是陷落，于是将丁启瑞逮捕下吏，很久以后释放回乡。自从杨嗣昌死后两年，丁启瑞失败，丁启瑞失败后又两年，明朝就灭亡了。福王时，丁启瑞攀附马士英，充任为士官，督管河南劝农、剿寇等事务。不久，因请斩归德伪官，被拜为兵部尚书，加太子太保，因封一个儿子做官。事情失败后，脱身回乡，很久以后去世。堂叔丁魁楚，崇祯四年春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保定。七年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代替傅宗龙总督冀、辽、保定军务。九年七月，京畿地区遭受兵祸，丁魁楚被定罪下吏，很久以后被放还。福王时，启用为原官，总督河南、湖广，兼巡抚承天、德安、襄阳。魏夫人恰逢两广总督沈游龙入朝担任侍郎，丁魁楚进接替其职务，不久加兵部尚书。唐王在福州自立，命他以原官协理荣政。晋江王朱亨家在桂林反叛，攻下梧州，逮捕巡抚瞿世嗣。丁魁楚传令司恩参将陈邦传等袭击赶走他，在桂林抓获，封丁魁楚为平越伯，仍然留镇两广。福建方面失败后，与瞿世嗣在肇庆拥立桂王，晋升东阁大学士，兼理荣政。大清军队攻下广州，逐渐逼近肇庆。丁魁楚护送桂王逃往梧州，又抛弃桂王逃往岑溪，辎重很多，船只相连，被大将李成栋追上抓获，丁魁楚于是投降。李成栋与他有仇，抄没他全家数百人杀死。丁魁楚请求留下一个儿子，李成栋笑着说，你自身尚且难保，还想求活人吗？一并杀死。郑重简，字大章，宁乡人，万历44年进士，授官河南府推官，历任济南兵备副使。崇祯初年，升任陕西右参政，多次升迁至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宁夏，多次击败套寇，赏赐银币，世代因袭锦衣卫副千户。12年正月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代替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五月，张献忠在古城反叛，罗汝才等九营都反叛，新安告警。总理熊文灿请求敕令湖广巡抚方孔照防守荆门、当阳，云阳巡抚王敖勇防守江陵、远安，陕西巡抚丁启瑞、四川巡抚邵杰春各在境内严兵戒备。而郑重简主张率兵合击，当时顾源、林桃、宁夏三总兵左光先、曹变蛟、马科跟随洪承畴入京护卫，柴世华中途返回甘肃，征召他不响应，郑重简于是传令副将贺仁龙、李国奇等军队从西安出发。李国奇到达洛阳，士兵突然鼓噪，抢劫瑞王田租。李国奇已升任陕西总兵官，因此被停止新任命，郑重简也被贬一级。 张献忠反叛后，在防线罗英山大败左良玉军队，计划进入陕西。郑重简率领贺人龙、李国齐军队在新安扼守，贼军回逃至新山、太平、楚与楚、蜀交界。这时杨嗣昌已出兵进入熊文灿军队，并取代了他。在此之前，尚书傅宗龙提议让郑重简监督蜀军，而杨嗣昌也传令秦军入蜀。郑重简于是在13年2月率领贺人龙、李国齐会合左良玉，在玛瑙山大败贼军，斩首1333级，投降贼将25人，缴获马骡、甲仗无数。这一仗，郑重简亲临前线，而杨嗣昌远在襄阳。等到论功行赏，郑重简所得赏赐只有杨嗣昌的一半，只是增加一级官阶，恢复先前被降的一级而已。张献忠失败后逃窜到柯家坪，蜀将张令追击，被包围。郑重简派兵击退贼军，贺人龙、李国齐等又在韩溪寺、延景追击，击败贼军，先后斩首1500级，其党羽顺天王、一条龙、一只龙都投降。郑重简军队五天三次获胜，威名大振。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命令率领总兵郑家栋返回关中，留下贺人龙、李国齐讨贼。这时张献忠窜伏在新山、归州山中，秦楚军队都集中在夔州，诸将协力在深庆中穷搜，1000多残余贼军可以全部歼灭。郑重简离开后不久，贺人龙军队也从开县鼓噪西归，楚军于是在土地岭大败，蜀中因此大乱。杨嗣昌因此说郑重简撤兵太早，导致贼军猖獗。皇帝起初因郑重简不能驾驭军队而不高兴，到这时命令削去官籍，让丁启瑞到军前代理，并怀疑郑重简托病，命令按臣核实。第二年春，张献忠攻陷襄阳，杨嗣昌死，皇帝更加痛恨郑重简不与他形成犄角之势，平定贼军，逮捕下狱，罪名是纵兵擅自返回，失误军律。不等秋后，在五月被处死。皇帝自即位以来，诛杀了七位总督，即郑重简及袁崇焕、刘策、杨一鹏、熊文灿、范志完、赵光弼。皇帝愤恨贼寇日益猖獗，用法更加严峻，功罪不宽恕，而边疆事务逐渐败坏，最终导致灭亡。福王时给侍中李清说，郑重简没有丢失一座城，损失一支部队，因他人巧妙推卸责任就遭受极刑。群臣隐约知道他的冤屈，但没有人敢公开说，臣对此非常痛心。郑重简冤屈才得以昭雪。方孔照，字前夫，桐城人，万历44年进士，天启初年担任直方员外郎，触犯崔成秀被削去官籍。崇祯元年启用原官职，因父母丧事回乡守制，平定桐城民变，返回朝廷。崇祯十一年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湖广，在成天攻击贼寇李万庆、马光玉、罗汝才，八战八胜。当时熊文灿接受张献忠投降，安置在古城。孔祯分条上奏八项建议，说主张招抚是错误的，不被采纳，而暗中激励士兵战马，准备作战防守。不久贼寇果然反叛，正如孔祯所言。贼寇本来畏惧孔祯，不敢东进，熊文灿于是发檄文命令孔祯防守荆门、当阳、敖勇防守江陵、远安、陕西、四川，各自部署军队。重简主张合力攻击，孔祯于是请求专门负责德安、黄州，守卫成天，保护县陵，而长江、汉水以南交给敖勇。恰逢杨嗣昌取代熊文灿，命令孔祯仍然驻守当阳。惠王朱常润说，孔祯阻挡张献忠有来嘉禾、神通堡的胜利，射中贼寇首领马光玉、黄陵，得以无忧，请求增加俸禄，长久任职。奏章下到部里，尚未上奏，而部将杨世恩、罗安邦奉调会合四川、袁州军队，剿灭竹山贼寇。两位将领深入，到达襄油坪而战败。杨嗣昌既因为孔祯的招抚意见与自己不同，又嫉妒他的预言说中，于是借势单独弹劾孔祯，逮捕官进赵宇。他的儿子检讨官方已制，国家变乱后抛弃家庭出家为僧，号无可，跪在宫阙前 为父亲申冤，膝盖跪行杀地两年。皇帝被触动，下令廷议。孔真保护皇陵功劳多，减死罪戍守绍兴。很久以后，因举荐恢复官职，以右迁都御史，在山东和北屯田。即驰到济南，又受命监管军务，督率大明、广平二监司抵御贼寇。命令刚下达而京师陷落，孔真向南逃奔。马士英、阮大铖乱政，归隐十余年后去世。在此之前，有人因皇陵失守受到重罚，是杨一鹏。杨一鹏，临湘人，先后担任大理寺丞，被削籍。崇祯六年，以兵部左侍郎受任户部尚书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漕运，巡抚江北四府。凤阳军民一向痛恨守陵太监杨泽贪婪暴虐，引贼寇来侵犯。崇祯八年正月，贼寇于是攻陷凤阳，焚烧皇陵，烧毁龙兴寺，烧毁公司房屋22650间，杀戮中都留守朱国相、指挥使程永宁等41人，杀死军民数万人。在此之前，贼寇逐渐逼近江北，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求敕令杨一鹏移镇凤阳，温体仁阻止了这个建议。贼寇突然到来，杨一鹏在淮安，距离远，来不及救援。皇帝听到变乱大惊，身穿素服避开正殿，亲自祭告太庙，于是逮捕杨一鹏和巡按御史吴振英、守陵官杨泽。杨泽先自杀，杨一鹏被处死示众，吴振英戍边。邵杰春，字兆富，侯官人，万历47年进士，累积官至击勋郎中。崇祯二年，外放为四川右参政，分守川南、安抚平定天权六藩的高杨二世，升任浙江按察使。大祭考核，因罪贬官。很久以后，启用为四川副使，于崇祯十年秋抵达成都。当时陕西贼寇已进入四川，巡抚王维章、总兵侯良柱率领全部兵力向北抵御，城中只有屯田军和蜀王府护卫军，人心恐惧。邵杰春打开城门，接纳躲避贼寇的乡民。中尉朱凤簪勾结贼寇抵达城下，邵杰春与御史陈廷模擒拿打击朱凤簪，并招募市民，启用废将坚守。贼寇离去，蜀王尚书陈述他的功劳。恰逢王维章被罢免，傅宗龙接替，命令邵杰春监军与总兵罗尚文一起攻击贼寇。第二年，罗尚文和安景副使吴林征大破贼寇过天星等。邵杰春升任右参政，仍任监军。崇祯十二年五月，傅宗龙入京掌管中书，立即提拔邵杰春为右迁都御史，接替他。当时张献忠、罗汝才已经反叛，图谋进入陕西。陕西军队在新安扼守他们，于是进犯新山和四川太平，继而窥伺大宁。邵杰春派遣副将王之伦、方国安分路扼守。方国安连续击败贼寇，贼寇于是退回陕西、湖广。十月初一，杨嗣昌在襄阳誓师，发檄文命令蜀军受他节制。杨嗣昌认为湖广地域广阔平坦，贼寇难以制服，驱使他们进入四川，四川险阻，贼寇不能得逞，逼迫他们可以全胜，又担心蜀地重兵扼守险要，贼寇将会回头祸害湖广，调走四川精锐一万余人给自己使用，蜀中士兵从此更加疲弱，不足以支撑。邵杰春愤怒地说，法令规定失去一城，巡抚定罪，现在把四川交给贼寇，这是督师杀我，争论不能得到。于是罗汝才、惠登香就从兴山、远安进犯大宁、大昌，张献忠也西进到太平。崇祯十三年二月，左良玉在玛瑙山大破张献忠，其他将领张英元、张令等又多次打败他。张献忠于是逃到兴山、归州的山中。很久以后重新振作，由罗汝才进入宁昌的就道向西走。起初，罗汝才在宁昌被江水阻挡，被诸将刘贵、秦良玉、秦义明、杨茂玄等所阻挡，不能渡江。恰逢张献忠西进，于是与他联合。刘贵等作战都退却，贼寇于是渡江，在万顷山、苦桃湾扎营，他们的别部在红瓷崖、清平寨扎营，归州、巫山间大为震动。杨嗣昌于是上到夷陵，并传檄令邵杰春扼守夔门。四川大宁、大昌与湖广竹溪防线交界， 有32个隘口，杨嗣昌想要集中兵力专门防守夔州，放弃大宁，大昌引诱贼寇官军围攻他们。邵杰春说，放弃隘口不守，这是引贼入门，于是派遣杨茂选和秦思岱等出关分手。二将不和，秦思岱暗杀杨茂选，邵杰春命令他监管茂选部众，其部众相继离去。贼寇进入隘口，守军溃败，贼寇夜间攻破夔关，将士大惊溃散，新宁、大竹都陷落。而罗汝才、惠登乡越过八雾河攻陷开县，被郑家栋、贺仁龙击败。罗汝才于是与小秦王、混世王向东奔逃，而惠登乡独自经过开县以西。贺仁龙和李国奇又向西追击，罗汝才等逃回兴山，多次受挫。恰逢杨嗣昌下达招降令，小秦王、混世王都投降，只有罗汝才逃走。杨嗣昌见湖广没有贼寇，于八月底率军进入四川，于是群贼全部聚集在蜀中。在这个时候，邵杰春率领弱兵20000守卫重庆，所依靠的只有秦良玉、张令的军队。不久，秦军鼓噪西归，楚将张英元等在夔州的土地领战败。于是邵杰春因为大昌的上马渡、中马渡、下马渡水浅地平，难以持久，于是扼守水寨观音岩作为第一隘，派部将邵仲光守卫。而夜叉岩、三皇岭、墨子岩、鱼河洞、夏勇各处各分兵300-400人防守。万元吉担心兵力分散，力量薄弱，邵杰春不听。九月，张献忠突然击败邵仲光军，攻破上马渡。万元吉急忙传令诸将分路拦截，又命令张奏凯驻守禁闭，邵杰春派遣二将罗洪正、沈应龙协助。十月，张献忠突袭禁闭，于是攻陷大昌，驻屯开县。秦良玉、张令两军都覆灭，贼寇行军则哨探，驻扎则西马抢粮，关隘侦察不明，防军有的远离戍所，贼寇乘隙而过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杨嗣昌于是逮捕斩杀邵仲光，上书弹劾邵杰春失职。邵杰春收兵扼守梁山，当时惠登乡已经归正，而罗汝才又与张献忠会合，因为梁山河深不能渡，于是从开县向西直奔达州。邵杰春退保绵州，扼守涪江，贼寇急行攻陷建州，于是直奔广元，将从小路进入汉中，被陕西兵扼守，于是又走巴西。张英元诸军到梓潼拦截，作战小胜，不久失利，蜀将曹志耀等力战击退贼军，降将张义川、张在福陷阵战死，涪江的军队于是溃败，贼寇屠杀绵州。邵杰春回到成都，贼寇逼近成都。11月，逮捕邵杰春的使者到达，于是把军事交给代任者廖大亨后离开。邵杰春为人清廉谨慎，治理四川有惠政，市民痛哭送行的挤满道路，船不能行，争相驱散官旗。蜀王上书营救，不被听从，敕令巡安御史派遣官员押送京师，关进监狱判处死刑。邵杰春知道不能逃脱，第二年八月服毒死在狱中。服亡时恢复官职，追赠兵部右侍郎。余英贵，字二基，都昌人，万历47年进士，历任武康、龙岩、海城三县知县。崇祯四年征召授官御史。弹劾户部尚书毕自言结党营私，殿试读卷时录取陈于泰为第一名。陈于泰是首辅周延儒的姻亲，弹劾周延儒接受孙元化的入参，貂皮收受杨鹤的重贿。皇帝正宠爱周延儒，责备余英贵。不久，贼寇攻陷登州，孙元化被俘，余英贵再次上书弹劾周延儒，皇帝发怒，降三级任职，余英贵称病回乡。崇祯七年还朝，出巡按湖广，居守成天。捐献赎罪银10余万，招募壮士，修缮城池，制造器械，贼寇不敢逼近县陵。皇帝听说后嘉奖他，任期届满，命令再巡按一年，赠送赎罪银15000，资助卢相生军需，并且奏报所属城池失事情况，都据实上报。皇帝因此知道巡抚王孟颖欺诈，而更加信任于英贵。任期届满，命令再巡按一年。崇祯十年，就提拔于英贵右迁都御史， 接替王梦隐。在这个时候，各监司袁继贤、包凤起、高斗书等已削平湖南群贼，而江北贼势日益炽盛，诸将虽然奏报捷报，但不能给予重创。皇帝任命熊文灿为总理，熊文灿主张招抚。第二年，降服其头领刘国能、张献忠。马进忠向西逃往潼关，马光玉、贺一龙、李万庆、顺义王、九条龙部众十余万聚集麻城、黄安。余英贵劝降马光玉、贺一龙，尚未到达，而派将领在黄福殿攻击顺天王等贼寇，于是逃往黄安。恰逢熊文灿到麻城，余英贵请求协同攻击，不听。贼寇又向东逃往江北，被左良玉阻挡，折而逃往广济、淇水。熊文灿传令各道兵在茶山合击贼寇，贼寇从余英贵分手的地面逃脱，熊文灿于是弹劾他误期贻误军机。兵部尚书杨嗣昌因为余英贵曾弹劾他的父亲杨鹤，上奏逮捕他。余英贵于是陈述招抚剿贼始末，申辩自己无罪，并诋毁熊文灿，说正月初商议招抚刘国能，他的党羽李万庆等各大贼全部逃往泌阳、枣阳，当时熊文灿、左良玉都在德安，臣认为兵势正盛，应当乘此追剿，而熊文灿调左良玉诸军全部开赴信阳剿灭马进忠。臣说马进忠是小寇，胜之不武，熊文灿不听，从此机会一失，贼寇逃往西边，而熊文灿向东，导致张献忠攻陷古城，以要挟招抚李万庆五部收拾残兵，势力重新振作，而河南湖广的祸患就从熊文灿的刚愎俱见留下了。等到贼寇向西溃败之后，偃师上报妄报斩击，他所自恃的只有火炮火攻，经过州县用夫役多达800人，死亡满路，未见其一事。而且熊文灿对付贼寇的策略是先抚后剿，然而茶山无效，麻城又无效，只见招抚的旗帜落溢于道路，一次派使者招抚贺一龙，而使者被杀，一次派使者招抚李万庆，而馈赠盐胶运送鱼肉与之通事，贼寇反而借此焚烧抢掠，未见一个贼寇归顺。天下有这样招抚的办法吗？他一切军需全部取自所经过的官府，名为借办，导致城市空虚，幸存者尽绝。三月到麻城，百姓不堪奸淫抢掠，想要焚烧他的官署，才踉跄逃走。麻城是熊文灿女婿家，亲戚如此，其余可知。三月在淇水，他的士兵杀乡民报捷，百姓全家围哭，竟然不敢惩治一个士兵。淇水是熊文灿家园，乡里如此，其余可知。所以捷报日日张扬，贼势更加炽盛。十三家贼寇蹂躏南阳、汝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熊文灿驻扎宛城、汝宁已久，不闻调度。天下有这样剿贼的办法吗？张献忠在古城招纳亡命之徒，买马制兵器，人人知其心怀叵测。熊文灿反而想借他为前锋，派官调他，不但不应，还留下借送粮饷的官员，求做湖广总兵。现在已经造浮桥，横跨汉水了。熊文灿先前既夸张而蓄功，后来又掩盖而不上报，难道不是欺君吗？把总理的大权交给这个颠沛的老朽，臣不知其可行。皇帝不采纳，逮捕到京，关进监狱。起初余英贵写信给熊文灿，说张献忠必反，可以事先未发时图谋他。那封信被张献忠的巡逻兵得到，张献忠发牒文给云阳巡抚戴东明，说巡抚想杀我。戴东明告知熊文灿，熊文灿再次弹劾余英贵，余英贵再次上书辩解，皇帝也不采纳，余英贵最终被遣戍。不久张献忠果然反叛，朝臣交相上奏举荐余英贵。16年朝廷启用余英贵担任兵部右侍郎。10月潼关失陷，皇帝召见大臣询问对策。陈演说贼军进入关中，必定贪恋子女财物，就像老虎掉进陷阱。余英贵斥责他说，壮士健马都出自关西，贼军得到这些，必定长驱直入，横行天下，大臣怎能当面欺瞒。陈演吓得两腿发抖，脸色大变。11月都师孙传庭战死，命令余英贵兼任右迁都御史，前去接替他。 于英贵因为没有军队没有粮饷，入宫见皇帝时流泪。皇帝只派遣京城士兵1000人护送他，拨给御用银两10000两，银花400朵，银牌200面，蟒缎200匹，其他绸缎加倍，作为军前赏功之用而已。于英贵接受任命后，日夜悲伤疑虑，快到山西时，那里已经到处都是伪官，他徘徊不前，无法前进。皇帝斥责他逗留不前，剥夺了他的官职，命令新提拔的陕西巡抚李化熙接替他，李化熙也无法前进。不久，京师陷落，于英贵在家隐居不出，很久以后死于国难。高斗书，字向先，鄞县人，崇祯元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因为讨论巡抚耿如起的案子而获罪，与同僚四人一起被关进诏狱。不久恢复官职，晋升为员外郎。5年，升任荆州知府。很久以后，提拔为长沙兵备副使。湖北地区的楚郡全部遭受了贼寇的祸害，形势将要波及湖南、灵武、蓝山、湖广、湘江之间，土寇蜂拥而起。长沙只有老弱未足500人，又派出200人戍守幽县，城墙和城垛全部毁坏。高斗书到任后，建造了40座飞楼，大力修整守城器具。灵武、蓝山的贼寇船只200多艘，从衡州、襄州抵达城下，相持10多天才退去，转而进攻袁州。高斗书派遣都司陈尚才从后面追击，贼寇也解围离去。不久，击杀乱贼刘高峰等人，安抚平定其余部众，下诏记录他的功劳。巡抚陈瑞模大规模征讨灵武、蓝山的贼寇，高斗书负责南面，大小10多场战斗，贼寇全部被平定，下诏赏赐银两和绸缎。14年6月，晋升为按察使，调任守卫云阳。云阳遭受贼寇侵扰将近10年，所属的6个县居民不到4000人，数百里内荆棘丛生。府治王永作因为襄阳形势紧急，调动军队去镇守那里。高斗书到任刚6天，张献忠从陕西率军东来。高斗书与知府徐启元派遣游击王光恩及其弟王光兴分别扼守，战斗接连获胜，贼寇不敢进犯。王光恩是军州的降将，原是小秦王，起初与张献忠、罗汝才等人一同为贼寇，张献忠、罗汝才投降后又反叛，军州五营害怕被讨伐而自相猜疑，又因为张献忠强大，担心被他吞并，王光恩聚集部众，占据险要地势，抵御张献忠。过了很久，有人渐渐散去，王光恩也离开了，后来又投降。王光恩善于驾驭部下，部下也乐意为他所用。高斗书察觉他的诚意，招他进入郡城。在这个时候，高斗书、徐启元善于谋划，王光恩善于作战，云阳城在危难中得以保全。15年冬，李自成攻陷襄阳、军州，攻打云阳4天后离去。第2年春天，又来进攻，10多天攻不下，于是退兵驻屯阳西。5月，高斗书召游击刘条元入城，10天之内杀死贼寇3000多人。李自成的部将前来进攻，始终无法攻克而离去，于是命令王光恩收复军州，刘条元攻下光化，高斗书亲自率领将士收复古城。准备袭击襄阳时，听说孙传庭战败，于是回师，军州又被贼寇占据。17年正月，李自成派遣部将陆应彪等率30000人攻打云阳。高斗书派人进入军州，烧毁贼寇的积蓄，贼寇因缺粮而退兵。在这个时候，湖南、湖北14个郡全部沦陷，唯独云阳得以保全。自从15年冬，府治王永作被逮捕，接连任命李乾德、郭景昌接替他，因道路断绝无法到达，朝廷认为云阳已经陷落，不再设置府治。16年夏，高斗书上书请求援兵，朝廷才知道云阳还在，众人提议就让高斗书担任府治，但陈岩与他有矛盾，于是提拔徐启元为右迁都御史担任此职，加封高斗书为太仆少卿，因道路阻隔命令也无法送达。这年2月，朝廷商议设置汉中巡抚，监管川北军务，提拔高斗书为右副都御史前往任职，朝廷命令也没有送达。到3月，他才听到太仆少卿的任命，于是将军务交给徐启元。7月， 北方都城发生变故的消息传来，同时得知汉中巡抚的任命，但土地已经丢失，无法前往。福王即位后，调高斗叔为湖广巡抚，接替何腾蛟。又因道路不通，改用王继，高斗叔对这些都不知道。明朝灭亡后几年去世，徐启元、王光恩也都以功名善终。张任学，安岳人，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太原知县，因才能调任于此。崇祯四年，因治理政绩卓越，被举荐入朝担任御史。他陈奏属地私税、催科、诉讼三大弊政，皇帝为此下令整顿。出京巡视两浙盐法，多次上奏陈述利弊。8年，刘贼攻陷凤阳，皇帝下诏逮捕巡按吴振英，命令张仁学前去接替。回朝后，又巡按河南，监督军队讨伐贼寇。当时群盗横行，而诸将退缩，不敢出击。张仁学感慨地说：“做事不避艰难，是臣子的职责。贼寇势力如此猖獗，我们怎能安闲地坐镇指挥呢？”11年2月，于是上书极力指责诸将，请求改为武职，亲自执掌武器，为国平定贼寇。皇帝认为他很有壮志，交给吏部、兵部及督察院商议。众臣认为文官没有改任武职的先例，请求仍以监军御史身份监管总兵事务。皇帝不听从，命令授予他代理都督佥事，担任河南总兵官。河南原来没有总兵，左良玉、陈永福都以客军身份负责援剿，到此时才专门设置大将，但麾下没有一个官兵，兵部便将属镇许定国的军队拨给他，让参将罗岱担任中军。罗岱是骁将，屡立战功，张仁学依靠他自壮声势。当时熊文灿专主招抚，刘国能、张献忠都已投降，罗汝才、马敬忠、李万庆等仍像以往一样蹂躏中原。河南人据守物堡，自保的有数十处，贼寇全部攻破摧毁，占据西线、光州，将人肢解后投入汝水，河水都变红了，张仁学不能给贼寇以重创。马敬忠势力衰落，假装请求招抚，熊文灿及巡抚常道立允许了，他乘机逃去。事情上报后，张仁学与熊文灿、常道立一起被降职。7月，张仁学督率罗岱等赶赴罗山，会合左良玉军队攻击罗汝才、李万庆及紫微星、顺义王，大败贼军，追击50里，斩首1400多级，擒获黑虎狼、满天星，贼寇逃往遂平。9月，马敬忠进犯开封，到达瓦子坡，罗岱奋勇攻击，贼寇全部丢弃，辎重逃入大尾山，俘获了他们的妻子儿女。这年冬天，京师戒严，张仁学入京保卫，途中拜见熊文灿，说：“张献忠狼子野心，终究是国家祸患，我以秦王为名，出其不意，可以立刻将他擒获。”熊文灿没有采纳。到达京畿以南时，有诏命让他退回。巡抚常道调左良玉军队到陕州，贼寇城卢氏空虚，逃入内乡、西川，张任学因此被熊文灿弹劾。第二年即去常道之名，张任学也被降一级。游击宋怀志、都司孔道兴再次在陈州击败贼寇，部将王应龙、游志龙等人在襄城击败贼寇，五战全胜。副将罗岱与王应龙、宋怀志等又在叶县击败贼寇，10天内8次报捷，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核实。随后又在豫州挫败贼寇。而此时总兵孙英元、黄德公统领京军讨贼，多次奏捷。凯旋济公时，张仁学也被济公恢复两级官阶。不久，他与左良玉、陈洪范在内乡追击李万庆。李万庆刚投降，张献忠已反叛，熊文灿调集全部河南军队援剿，只有张仁学留在汝南。川桂总督李若星论说熊文灿主张招抚的错误，请求恢复张仁学原官，代理大将职务，督察军事。朝廷没有听从。7月，张仁学与左良玉、陈洪范在内乡围攻李万庆。李万庆刚投降，张献忠已反叛，熊文灿调集全部河南军队援剿，只有张仁学留在汝南。川桂总督李若星论说熊文灿主张招抚的错误，请求恢复张仁学原官，代理大将职务，督察军事。朝廷没有听从。7月，张献忠会合罗汝才从防线西逃， 罗岱协同左良玉追击。左良玉令罗岱为前锋，自己随后。到罗反阴山时，军队缺粮，贼寇在要害处设伏，罗岱与副将刘元杰鼓勇直上，伏兵四起。罗岱的马腿被藤蔓缠住，拔刀砍断，摔倒后又爬起来，于是弃马不战，长久作战箭矢用尽，陷入贼阵，左良玉军队也大败。事情上报，张仁学因此被革职。15年，言官请求启用废官，张仁学在其中，但还没来得及任用就去世了。赞语说，刘贼肆虐为害，祸患始于杨鹤，形成于陈其愚，而炽盛于熊文灿、丁启瑞。然而练国士郑崇俭先受到惩罚，而邵杰春、余英贵也有的死亡，有的戍边。战场上剿抚失当，朝廷中赏罚不公，致使军队溃败，贼寇被轻视，贼势日益嚣张，难道不是人的谋划不善确实造成的吗？